疏散演习的目的乃是要看看室内的住客，无论在白天或夜晚，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要花多少时间藏入密室。一天早晨，一位面色苍白的高个子青年从壁尾那边来到贝雅古屋，要指导我们如何练习疏散演习。当那位年轻人自我介绍之后，父亲高声说：史密特，真奇怪啊，近来我们这里到来了不少姓史密特的人，你很像……史密特先生很温和地摆脱了父亲对他家谱的查问，跟我上了楼。他说，用膳的时间与半夜都是突袭最常发生的时候，于是他逐间查看，到处指出有多过三人住在这里的证据。他说，注意自制楼和烟灰碟。他在一间寝室门口停了下来，说，如果突袭是在晚间发生，住客们不仅要把床单和毛毯带走，还要记得把床垫翻个面，这是那些秘密警察最爱用的一个诡计，他们会用手试试床上是否是暖的。史密特先生留在我们家里吃午餐，那天餐桌上共有11个人，包括昨夜护送一个犹太女子来的一位太太与她的女儿，他们是我们地下工作人员的眷属。吃过午餐后，他们要出发到卜拉班的一个农场去。毕倩把她精心调制的炖肉端了出来，正在忙着分派时，突然史密特先生一声不响地往椅背上一靠，伸手按那装在窗下的电钮，楼上的警报器立刻嗡嗡作响，大家都跳了起来，抓起玻璃杯和餐碟涌上楼梯。我们家的猫也吓得跑到窗帘上，抓着窗帘布吊在半空中。我听见有人在喊，快点，不要叫得这么响，你的汤洒出来了。父亲毕倩和我则忙着重新布置餐桌，要排成好像只有3个人在吃饭的样子。史密特先生说，不，留下我的位子，你们怎么不能有客人一同用餐呢？其实那位太太和她女儿也可以留下的。我们终于重新坐下，楼上则是鸦雀无声，全部过程共费时4分钟。不过以后我们大家又再度围坐在餐桌前，史密特先生则一一指出他所发现的漏洞。楼梯上有2只汤匙和一片红萝卜，在一间无人住的卧室里有烟灰斗，每双眼睛都望着尤西，他连耳根子都红了。他又继续指出饭厅墙上挂着的那位太太和他女儿的帽子，说，还有那些，如果你们要躲藏，那么一定先要停下来想想你来的时候带了什么，此外你们简直疏散得太慢了。第二天晚上我再按电钮，这次疏散的时间比上一次少了1分33秒，到第五次演习时我们只费时2分钟，但仍然没有办法达到壁尾的理想，能在1分钟内疏散妥当。经过继续演习的结果，我们终于做到能随时把那些必须躲藏的人在70秒内藏匿起来。父亲杜斯和我则练习拖延战术，万一纳粹的秘密警察从前门进来，我们可以设法尽量拖延时间。毕倩也设计了一套他自己的拖延办法，以防他们从侧门进来。利用这些拖延的技巧，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到那救人命的70秒钟。由于演习的过程与实际情况十分接近，弄得每个人的心情都万分紧张。虽然没有人明说，但惧怕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大家心头。为了减轻这种过于紧张的情绪，我们尽量设法把演习弄得轻松些。我们彼此说，让我们弄得好像在玩游戏，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破上一次的记录。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当中，有位是在我们住的下条街上开面包店的，每个月初我会给他一些白糖配给证，等到我决定要举行演习的那天，我会到他铺子里去拿一包奶油松糕来。 这是当年缺糖的日子中难以形容的宝贝食品。我把松糕秘密地收藏在我的工作台里，每一次演习成功后便拿出来当作奖品。每一次订购的奶油松糕数量都要比前一次多，除了那些我们想训练他们加入地下工作的人员之外，我们又添了三位长期住客：戴蒂亚、万美达和于玛丽。于玛丽今年76岁，是我们最老的一位客人，也是最有问题的一位。当玛丽第一次进门时，我就听见她的气喘声，这也是无人肯收留她的原因。由于她的哮喘病会妨碍到其他住客的安全，我们决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那七位对这件事情最关心的住客：尤西、卓普、韩克、林德、美达和玛丽自己，连同父亲毕倩和我聚在珍苏姨妈的前房一同商讨。我开口说，让我们开诚布公地承认玛丽有她的难处，特别是在她爬上楼梯之后，这会危及你们大家的安全。大家默不出声，玛丽的哮喘声似乎更响了。尤西问，我可以说话吗？我说，当然可以。他说，我的意思是，我们大家到你们家里来住，都是因为某些的难处，我们都是没人要的孤儿，任何一位都可能危害到别人的安全。我提议让玛丽继续住下去。律师韩克说，你说得好，让我们投票来决定。有人开始举手，玛丽挣扎着说，要不记名投票，这样就不会有人觉得不好意思投反对票。韩克从另一个房间的桌子上拿进一张纸来，把它撕成9份。他把纸头也分给父亲、毕倩和我，说，你们也该投票，万一我们被发觉了，你们也会与我们一同受苦的。他又发给每个人一支铅笔，说，如果你认为太冒险，就写个不；如果你认为他该留下来，则写个是。有片刻的时间，室内只有铅笔在纸上摩擦的声音，然后韩克收回所有折好的票，他默默无声地将它们一一打开，然后伸手把全部的票都放在玛丽的膝盖上。9张小纸片，每张上面都写着一个是字。于是我们的家便这样形成了，其他的犹太人只在此停留一天或一个礼拜，但这7个人会一直在此常住下去。他们是我们这个快乐家庭中的中间分子。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还能够保持快乐的心情，这完全要归功于毕倩。我们的客人在身体活动方面受到极大的限制，可是每晚在毕倩的领导之下，大家都能尽情的活动。有时我们有音乐节目，林德拉小提琴，蒂亚是个造诣极深的音乐家，他则负责钢琴伴奏。有时毕倩宣布今晚是温德尔之夜，温德尔可说是荷兰的莎士比亚，我们大家则分别朗诵其作品的一段。他又说服了尤西，每个礼拜花一个晚上教大家学希伯来文，另一晚则由美达教大家意大利文。然而晚间的活动时间很短，因为哈林市每晚有用电的管制，而蜡烛则要留到紧急的时候用。当灯光摇曳闪烁，最后终于完全熄灭之后，我们就会回到楼下的餐厅。我们将我的脚踏车放在那里，后轮离地架起来，我们中间一个人去坐在上面，其他个人则坐在椅子上。那位坐在脚踏车上的人则尽力踏着脚踏车的踏板，使车灯发亮。另一个人就会打开我们昨夜读过的一张书来诵读。当车夫与朗诵的人都累了时，我们再换人。所读的东西则包括历史、小说和戏剧不等。父亲每晚在9:15晚祷之后就上楼休息了，但我们其他人则都流连不去， 不愿意打断这样的团契。每到不得不结束晚间的节目时，大家都还会有依依不舍的感觉。有时当我们终于起身回到个人的卧房里去时，尤西还会满怀希望地说，也许今晚会有演习，差不多一个礼拜我没有吃奶油松糕了呢。虽然晚间愉快，但日间的生活则越来越紧张。我们的工作简直太大了，我们的人数太多，情报网又太广。已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这种双重的生活算是侥幸瞒过敌人的眼目。外表上，我们还是一个老钟表匠与他两个没出嫁的女儿同住在他小小钟表铺的楼上。可是事实上，贝雅古屋已经成为一个地下活动的中心。我们的活动甚至已遍及荷兰最远的角落，每天有几十个人从古屋中进进出出，携带情报传递消息，迟早我们总是要出纰漏的。最叫我担心的是用膳的时间，每次用膳时都有这么多的人，以致我们不得不把椅子斜摆在餐桌旁。我们家的猫倒喜欢这样的布置，尤西给它起了个希伯来的名字，马赫沙拉哈施巴斯，意思是快蒸食，勤捕鼠，这真是名副其实。由于每张椅子靠得那么近，哈施巴斯甚至可以沿着每个人的肩膀绕圈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而且不时地发出喵呜的声音。人多得叫我担心，餐厅里小巷只有五级台阶高，任何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走过都能够从窗外望进来。于是我们在窗口挂上一幅白色的窗帘，这样光线可以透进来，但室外的人却看不见屋内的情形。只有等到晚上，当那厚厚的隔光窗帘被拉下来后，我才能宽心一点。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透过那薄薄的窗帘布，我仿佛看见一个人影站在外面巷子里。一分钟之后我再看，人影仍在那里。除非有人对贝雅古屋里面的情形感到好奇，不然实在没有理由一直站在那里的。我站起身来，稍微揭开窗帘的一角，原来竟是娜丽家的老嘉林。他呆呆地站在数尺之外，似乎给某种异常可怕的情绪吓得不能动弹。我飞快地跑下楼，打开侧门把他拉了进来。八月的白天很热，但这位老妇人的手却是冰冷的。我问，嘉林，你在这儿干嘛？你为什么会呆呆地站在那里呢？他哭着说，他疯了，你的姐姐疯了。我说，你是说娜丽？究竟发生什么事呢？他说，他们来了，秘密警察，我不晓得他们知道什么，或者有谁告诉了他们什么。你姐姐和安娜坐在客厅里，我听见她的，我听见的。她又哭了，我尖叫了起来，说，听见什么？我听见她对他们说的，他们指着安娜问娜丽，这是个犹太人吗？你的姐姐说是的。我觉得膝盖发软。哦，安娜，那个金发美丽的少女安娜，她有天衣无缝的证件，她信任我们。娜丽呀，娜丽，你要严守诚实的原则，如今却弄得何等的地步。我又问，后来呢？嘉玲说，我不知道，我从后门逃了出来，她疯了。我把嘉林留在餐厅，把脚踏车推到楼下，飞快地骑往一里半路外的娜丽家里去。今天华见道的天空不再比别处宽阔了，在波士安和文街的街角，我把脚踏车靠着一根电灯的柱子停了下来，大大地喘着气，心好像要从口中跳了出来。然后我尽量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沿着人行道朝娜丽家的方向走去。除了一部车子停在屋前的街边外，一切都显得十分正常。我走过那部车，继续往前行。那片白窗帘的后面寂静无声，屋子里的一切似乎都与他左右的邻舍完全没有不同。 当我走到街角时，我再转过身来，就在那一刻，屋门开了。首先是那里走出来，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个穿着咖啡色西装的男人。一分钟后，第二个男人出现了，半拉半扶着安娜。安娜面色像是一张白纸。在他走到那部车子之前，有两次我都以为他会昏倒过去。他们上了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引擎声响起，车子很快开走了。我踏着单车转回贝雅古屋，一路上强忍着焦急的眼泪。很快我们便打听出那里被押到街角的警察局去，拘留在后面的一间囚房里。但安娜则被送到阿姆斯特丹城中的一家老犹太戏院中去了。从那里大批的犹太人要转到德国及波兰的集中营去被毁灭。那位驼背憔悴的监狱清洁女工美芝，如今成了我们与那里之间的联络员。过去我们对她说要回报我们的话一笑置之，如今则全靠她，我们才能与那里保持联络。美芝说那里心情很好，时常用她甜蜜的女高音唱着圣诗和歌曲。她出卖了一位朋友，怎能还欢喜歌唱呢？每天早晨，美芝将碧倩烘的面包带给娜丽，娜丽要那件在口袋上有绣花的蓝色毛线衣，碧倩也设法请美芝带去给她。美芝传来娜丽的信息，是特别给我的。她说：“厄运不会临到安娜身上，神不容许他们把她送到德国去，神不会因为我顺从他的命令的缘故，反而叫安娜受苦的。”娜丽被捕后的第六天，电话铃响了，是毕伟的声音，说：“亲爱的，我在想你能不能亲自把那表送来呢？”他是说有一个消息不便在电话中谈，于是我立刻骑着单车到爱登豪去。为了安全起见，我在身上带着一只男表。毕伟等我进了客厅，关上门才说：“昨夜在阿姆斯特丹，有人偷进了一个犹太戏院，救了40个犹太人出来。其中有一位年轻女孩坚持要让娜丽知道，这个消息是安娜自由了。”她用一只斜眼望着我说：“你懂得这话的意思吗？”我一味的点头，心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娜丽怎么晓得呢？她怎么能那么有把握呢？